有盼望。再一次把我们引进那隐秘处，让我再次藏身在你的里面。主啊，不仅为你所做的，你的所显出在我们上显出的恩慈，在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保守看顾我们。但主，如今我们要跟你说，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就是在你的里面，好像一个淡过来的云海，不再因为我们的需要得满足，乃是我们深深的靠近你，贴近你，抱住你，那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是的，有了你，那充满万有者充满我们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满足。因为不仅是你的恩典呢，不仅是你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呢，在我们生活上一无所缺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上纵然碰到高高低低，主啊，我们知道你会帮助我们，你会扶持我们。但主，我们更要对你说的是你的同在，不仅是像摩西说的，就是你天派天使天兵带领他们，但摩西说除非你跟着我们去，除非你带着我们去。主啊，你知道我们不是不相信你，不是我们怀疑你的供应、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要说的是，得着你才是至宝，有你的同在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听见你的声音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当你的手触摸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中何等的笃定，你就在我们的旁边，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哦，让你的灵再次浇灌，那新酒新油落下的时候，主啊，那香气，主啊，那新酒新油那个的喜乐，是你在吸引我们。当你靠近的时候，我们就闻到那香气。当你靠近我们的时候，就我们就向你大大张口，你就满足我们。不仅你把马拉赐给我们天天所需一无缺少，更是你说的，你的肉是可以吃的，你的血是可以喝的，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粮。吃什么？什么是我们的粮食？我们就像什么？哦，就我们就聊聊你的个性，我们就聊聊你的思想意念，我们就聊你，我们就有聊你。主啊，我要你，我要更多的有你，我要的就是你。 走进这个殿，不仅是走进我们的中间，就我们的身子是你的殿，进来。哦，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是的，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也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空间都让给你，把我们自己原来有的都放下，从我们的椅子上，从我们的房间，说这都是你的，都是你的，进来，求你进来。我们这身子是你的，我们唯一的是能够打扫干净，但只有你进来才有光进来，只有你进来还有香气进来，只有你进来才有那丰盛的生命，那温柔，那谦卑，哦，才有你的圣洁的供应。我们唯一能够做就放下，我们唯一能够做就倒空，我们唯一能够做就破碎。但主啊，这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你，更多的有你，完全的有你。一个地方，圣灵，你运行，你运行，好像记住更多更多的，不仅进到我的里面，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的里面，而且是更多更多更多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升天的主坐在父神右边处，让你借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是的，那新酒新油，那生命的香气，那生命的能力，再次充满我们，用我们定义更多的有你，用地更多的想你，哦主啊，让我更多的想你，让我更多的有你，更多，更多耶稣，更深，更深，
更深，
更真实，
更真实。
的是你，
대영이 예수 니 내 찾아왔으니 我要的是你要的是你也是点点有你耶稣你来敞开我的心欢迎你耶稣你来拥有我的心
拥有
敞开我的心点要你耶稣你来
你来
充满我我要的是你
充满我
更多有你
更深有你
更深是你要的是你的是你我全所有你是我全所有我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我全所有我所有的爱
你叫的心苏醒，唯有你叫的灵快乐。是的，唯有你，也叫的肉身能够安然居住。我们长生在那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更多有你，因为你说我们也是，你是属于我们的葡萄树跟枝子，接在葡萄树上。哦，圣灵，那生命的枝子的源头，那活水的江河，涌进来。叫我们的叶，叫我们的叶子常常发青。这是的，叫我们多结果子，不仅能结果子，多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是你耶稣，借着圣灵不仅叫我们得了生命，而且得了一个更丰盛生命。因为的生命在圣灵里不断的涌进我们的心中，不禁的融入我们的身上，更多更多充满我们。耶稣，看到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新的一天，新的，都是新的。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新天新地的那一天。再没有忧伤，再没有疾病， 今天心底那一天，不仅是单单那一天，今天也是新的，天天都是新的，因为在基督里都是新的。赞美你，为这一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因为这一天会有新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你的同在，就你同在是带出那丰盛的恩典，新的，新的，赞美你耶稣。做成要做的工作，
阿门。
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这心意。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章，这还是跟着十九章那边过来的。这时候主耶稣用个比喻来做一个在这个教导这件事情上做一个解释，或是做一个更清楚的，或是更扼要的。我意思是说呢，你可以想很多，不过最后你得着什么，或你领受的是什么，或明白是什么，或是祷告说主耶稣要我们清楚知道是什么。那我相信这是这个比喻，当然是这个比喻大家是很熟的一个原因。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因为天国好像
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阵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也大家也听了不同的这个讲员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我还是要说这段经文对你对我来讲，或这几天当我们在思想经文的时候，我也讲一些我的领受。我再说呢，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或是很重要一个提醒。我想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神，这是他的神性，但是他是恩典的神，所以在他的公义跟恩典当中，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或是你跟他，或是祷告，神期待的是在哪一方面，或者在哪一方面你更认识他，或者更多的敬意他。或许更多这样说，神是一位创造神，他给他就给，他给有两个，单单从这个比喻来讲，这跟给有两种，一个他给你该给你他给你，不过这位神是没有人可能够了解，他乐意用恩典来给你，意思说你不配得的他给你，你该得的他一定给你，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要你认识他是恩典的神，是慷慨的神。这个字中文讲慷慨要恩典要可能有点抽象，就是因为神的本性这是爱，爱就是给，对他来讲给的越多他越开心，这跟人相反，我们给的越多就越心痛，不过对他来讲给的越多他越开心。当然他不会乱给，他不会就给了以后叫我们去犯罪或者纵容我们，那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在他给的在所在公义的原则的底下，他乐意的给。这句话很熟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都要给。所以在一个原则的底下，公义的原则底下啊，像昨天晚上祷告会这个，我们要产生影响力。其实最简单的或者扼要，不要说简单，不要好像随便，很扼要。你只要怎么做讲，只要你活出你的公义来，神只有一个，就他的神性一个很重要是公义。那这个我有点讲的稍微远一点。天使明白神的公义，但是天使不明白神的爱，因为天使一犯罪，当然有很多深的我不懂 ，OK， 不，撒旦魔鬼一犯罪，对，天使就全都。所以呢，你到以弗所书时候，教会是显给众天使看。解经家说，为什么要显给众天使看？因为有一样东西是天使不明白，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就是天使说，为什么像欧永亮这么坏一个人，神啊你会爱他，甚至你白白的把你的生命给他，天使不明白。这就是神，神要我们的不仅是明白他的公义，他要我们领受他的慈爱。所以呢，但人明不明白，或人肯不肯，你说人哪有不肯，哪有不说白白给我哪一个不要的，但是神说你要在公义里面来领受，否则就变成贪，每人都要，我们就要多多多，但神说你知道这是恩典吗？如果你不知道是恩典，你越多抓来越多，只是让你更加贪心就是。OK， 这是整个的观念。纵然那财主，那个年轻的财主，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没有直接说，他问他你守律法没有？哦，这个主耶稣就讲了。 所以你再回去读读这十节，五六七八九，主耶稣只讲这五六七八九，有没有孝敬父母啦、啊、等等的，不要做这个不言语不杀人啊等等等等。但是前面的四跟第十个，主耶稣没有提。那财主听完以后，这年轻人我都做了。那前面是我们很清楚，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不要造偶像，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个守安息日，那一天从一讲安息这个讲的蛮远，一方面神要我们安息没有错，一方面神提醒我们要安息，但是神提醒我们，我们都在，如果神的安息是因为他要享受他创造，其实神一直提醒我们，你要进到我的安息的里面，主耶稣说享受我的同在。 OK anyway， 所以前面的事是对于神，就跟你跟神的关系，你再好 OK， 耶稣没有说，不过财主应该说前面那个应该没问题的，你看我这样子，我怎么会除你除神有还有别神呢？这还抽象。第二个，我怎么会这个造偶像？我真没有。第三个，我不会称我妄称耶和华的名。哎，我守安息，那法利赛人怎么不守？所以那个理所当然。比较难一点的，你真的爱父母吗？我感觉，哎，这年轻人说没问题。前面那个不是容易，但是不太容易分辨这个做还是没做。所以前面四个对神。所以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真的我们都会讲，甚至可能我讲的比你还大声还多，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我爱神有多少。不过到最后一个，所以你一定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抵制这个五六七八九，前面四个没有提，后面第一个最后一个没有提，因为最后一个是什么？不可以贪，不可以贪灵舍的房子、妻子什么的，什么不要贪，基本上就贪，不可以贪。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以至于跟神离开的，就是人的贪，就是人自己的做主。人为什么要贪？他不满意神给他预备，他觉得不够，觉得不够好。他觉得神给他的时间也不对，他觉得更糟糕是说他都满意了，这阵子满意了，但是听到神对那个人另外一个好像多一点的时候，他里面又不满意。你看我们做见证是这样子，感谢主把这个工作给我，感谢主，但是一听到别人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一起从神院毕业的这个做传道，哦，突然神给他一个好像很多的什么什么这个他去服侍的时候他资源又很多啦，甚至有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这边苦苦的做了半天，好像弄来弄去都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有一点进来补那个那个又漏了等等等等。所以一比较的时候，彼得，这是对彼得说的，前面对那个年轻财主说你要给，你要把它给，彼得就跟着来了，我还给，而且给很多，撇下所有给，最后还是问过你，那我总比他好吧，我得什么？年轻的财主他这个样子不及格，但是我给他比较撇下所有，我比别人也给的多。你说还有别人也给，但是比如说我撇下我们这几个人撇下所有，我们得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知道这是人的软弱，所以没有说太大责备，你说很清楚，但是 主耶稣很清楚讲明这个，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贪这个字。我不会说嘛，贪这个字跟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 人的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这个字跟另外字连在一起叫虚空，这三个字你要放在一起。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是虚空，因为从我讲偶像就是假的，是不存在的，那个神呢、不存在，只是人把它造一个神出来，这是空的，是虚空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困难，这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要找一个我们要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听我们话的神。我们真找到了，因为我们造过神，把最后你发现是空的。所以人生以为在努力当中，努力当中，宗教行为、宗教等等守律法的时候，以为找到神，到最后确实没有神。我想这是整个的比喻啊，这边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连彼得说我们撇下手是好不好，从属灵的角度他是模范生的，不后面一句话就出毛病了，那我们得什么？耶稣啊，你的心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还没有成熟，不要说他没有改变，你还是不明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段经文，第一个你读完以后，你一定会替那个一早进来打工的那个人会有点愤愤不平。他讲的话对呀、我搞从早上六点钟弄到下午六点，十二个钟头，然后我晒都晒晒的这个样子，做了这么多，做的又比较多，等等等等，怎么我拿的跟那个只做一个钟头一样？然后产生一个叫不公平。不公平，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啊，让世界不公平、不公不义是门，但是还是要 argue 一个问题：你的不公平，你觉得不公平，这不是神的思想。我不说神反对。这个不公，我不说神反对公平的事情，所以神喜欢不公，神神不这意思，因为这是他的神性，他做事情每一样都是公平，所以他只要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决定，他的神性就公平，所以这不是他的考虑，这是我要make the point。导致神说我是爱，那。公平不公平，意思说呢，神的神性是公平的，所以呢，做任何事情都有个标准，都有个答案。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块，所以两个钟头两，这个，所以神更不操心公不公平。神只是说，你知道我也是恩典的神吗？你知道怎么领受恩典吗？你知道我有很多要给你吗？你在争这个公不公平啊？等等，我跟从你，我撇下手跟从。主耶稣马上说：“你跟从我，以为得些东西，但是你跟从我，有一天你会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来审判。”意思说我给你的，比你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多太多了，你要跟我计较吗？这个昨天我提了一下，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计较，我们失去了神更大的祝福。从神角度来讲，所以他考虑的不是公平，因为他本来就公平啊，他对你一定公平。但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这里，他还有很多要给你，但你还是从公平不公平角度来讲，你拿来拿去这么一点点呢、能够做多少？如果做一个钟头一块，你做多少？做十二个小时，做二十小时也不二十四块。不祷告，神说，其实我有更多的，我要给你，不是二十四块，是四十八还是怎么样？意思说我有很多。要给你， 但是有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不是就知道我跟你信得过我吗？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会提一些，这不是我这样的讲出来，这个 语文里面告诉你，你知道我是神，是公平的神，不要跟我去 argue 公平，因为我们，你真要问的是我是否是一个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所以为什么叫做一个叫做三分别三棵树的果子公不公平，一个叫做生命树的果子。神经讲很清楚了，你要公平，你要分别，神说都公平，但是我要你守律法、献祭、宗教行为是只是 meet 神的要求，以至于有个公平。但神说我有更多要跟你预备，你需要一个 capacity， 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度量，你需要有这么一个生命。奴仆跟神讲公平，儿子跟神讲公平，那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做奴仆的跟神讲公平，但是做神的儿女，所以倒过来，保罗说的，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带一个奴仆的心忍就害怕，我们是带着儿女的心。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能够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明白神的恩典，然后领受神的恩典，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从奴仆的心改变成为儿女的心，不然的话你不能够领受的。所以完了这时候，基本上主耶稣在问彼得或者问人门徒，你的心有没有改变，跟我这么久了，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当你还觉得心中有愤愤不平的时候，心中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基本上你跟恩典大概还没有摸着什么叫恩典，因为你还是跟我在计较公不公平。所以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我先把那当时我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明白，我想神要明白是什么。天国好像这个家族，这句话就是天国的比喻，主要做个比喻。它一个园子，一个葡萄园，基本上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一定有工人，因为这个园子还需要人打理啊，什么修剪啊，什么一大堆东西。当然收割手这个工人也会做收割，但是很明显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很丰盛了，所以原有的工人是不够用的，原有在里面的园子里面工人不够用啊，工人就一年下来就修修剪剪啊，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施肥啊等等，这个可以。甚至那收割的时候，当然这些工人本来就应该去收割，但是很明显这时候不能够只靠原来有的这个工人，所以他要去外面找工人。就像啊，可能各位，如果你特别在这个加州的中部，很多的农场的地方，你会发现呢，这个你是比如说你种很多生菜，这个 lettuce， 所以呢，你一早的时候你会出门，就当时你开个货车，所以呢，你去到某些的街口，你就发现有一些的这个 amigo， 就是 Mexican 的这些人会站在那边。这些人可能本来生活就很贫，很就比较是贫穷，或者有些根本连是过来探亲啊，什么偷渡，就没有身份的留下来，所以根本没地方赚钱。所以这时候在干什么？他站在路口，你认得出这些人是在等人家找他去做工，所以就这样，那去了就挑上那个货车了，给我叫 pick up 啊，就去到那个园子里面，他就去捡那个生菜啦。或是这个采这个樱这个樱不是樱桃，就采那个草莓啊，因为这是比较辛苦一点，还有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加州的农业，所以呢，很靠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偷渡进来的人，因为人工非常低，大概他们一个钟头几块钱，你真正找工人一个钟头十几块，那没得比。所以为什么加州啊，这个特别是农产盛产啊是比较便宜 ？Anyway 又新鲜，所以他们说如果这个把这些的非法工赶回去的话，这农产就完了，就没人收成，就烂掉。Anyway， 这个观点是这样，所以当这个工人开始要收，这个原主就出去，因为这时候他需要大量的工人来收这个。OK， 那你去的时候你怎么看？你们都是工人，准备在那边等。我当然是找一些年轻的、壮的、有力气的，你不会找个人窝在那里的，你不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选了，我现在准备有，大概我需要有十个，我就找十个就进去。所以基本上今天我的工人加上找进来这十个工人，今天的工作就这样做。所以这原主是这样做。OK， 这是早上六点钟。到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这原主跑出去。那当然今天进来的时候讲很清楚的，或者这工定的价格价钱就这样，反正这时候大家都做这种事情，所以问都不问了，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或是说先讲好就，所以呢和工人讲定，这个字就 agreement， 就是彼此同意的啊。所以呢有人就说，如果用做这个的来讲今天的劳工法的话是讲不通的。Anyway， 打过来，然后呢一天一钱银子，这一天一钱就是一个人当兵的或做劳工的一天的收入，那这一天的这一定一钱银子可以养一家，所以他们的工作是赚一天吃一天，赚一天吃一天，基本上在当时的社会是这样，你不要说有什么存钱，大概不会存，所以刚好一家可以够用，如果说一家四口的话，这可以吃饱就是。这是早上六点钟，到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这个原主跑到外面，哎，看到还有些人站那边，可能他以为这间都已经都被雇光了，就被不同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都带着，没想到一群人站那，他看，就问了，还有这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当给你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进去了。okay， 这句话是另外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第一批的，所以今天呢讲好，那第二批这样的闲站就两个翻译，有两个解，一个闲站就这样很闲，就是很懒，那我相信这个解释我不认为是最好，懒的应该回家睡觉去，他在等工作，只是如果比较起来我身体没有像你这么好等等，没有个子又不够高什么什么，可能我没有被选，所以一个个所谓的该去被选上做工的都被选，就剩下我这个，所以一层层这样下来，那这时候呢很明显的，如果这个原主能够要我的话，能够被选上进到里面去做，我就觉得是很赶，我还跟你谈价钱吗？你让我进去，否则的话，今天我赚不到工钱，我家一家四口没饭吃的。OK， 就是不是公定的价钱，就是我起码有点钱的话，我还可以，起码我今天还有点吃，没有吃的这么好，或者少一点，或等等，最少东西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需要。所以九点钟的时候，用这个来说，有站闲的，就跟他们说。我当给你的，原主就讲这么句话，不是说一钱银子，到时候我当给你就给你，到时候我该给你的，这个字叫做 reasonable， 我会给你合宜的价钱，没有讲价钱哦，合宜的价钱，整个 key 就在这里。叫做合宜的价钱 reasonable。 OK， 事情照样发生， 六点钟是第一批，那是讲价钱，九点钟那批没有讲好就进去，十二点这时候又有一批还一线在那就进去，然后到下午三点钟又有一批，到最后六点钟是收工的前一个钟头，还有这些人只要进去还有站内，可能不多，不过这些人就站内，他们在那边那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想清楚，这个人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家，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今天赚不到钱，所以还是抓住最后的希望，最少给我一点点的钱，起码给我买 几个面包回去大家有的吃，他们真的不期待什么，因为已经再有一个钟头就收工了，有没有人要我都不晓得，就要的话能够赚多少呢？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没有把握的人，坦白说从某角度来讲是不期待有像第一批进去那个今天我赚这么多那个，基本上是没有期待，只要有人怜悯我就可以了，只要有原主怜悯我就可以才进去。但是发工钱的是很有意思，我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特别用这个来讲，他把碗进来的先给钱，所以那个碗的进来的给一块钱，一块钱，哇，怎么会一块？讲好不是这样，所以呢，第一个进来的或前面的结账就马上就数了一二三四五六，哦，我一定如果做一个钟头都有一块，我做了十二个钟头，我有十二块。下午三点钟进来的做几个人我有几块，就算每个都觉得每个人都从公益的角度公平的角度来算这个钱，所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算，但是可这个前面那个都拿一块一块也很开心的，不过你不管怎么样公定的价钱做十二个钟头是一块钱，比如说这样说，所以呢三点钟进来那个拿一块，他本来以为会多一点，因为做一个钟头一块的话 那起码三点钟就要做上，他以为 有三块钱，不过他没什么话讲，因为公定的价钱最多就是一块钱，不过他还是蛮开心的，我只要做三个钟头就拿一块钱，是有点失望的，那十二个钟头那个失望再多一点，因为他认为多一点，不过还是没话讲，就这个，因为还是从一个角度，比公定的价钱，他只做一半的时间就拿一块钱，做人家要做十二个钟头才拿一块，你做六个钟你也没什么好埋怨，那一直到了做了十二个钟头第一批进来，他受不了。怎么会走一块？底下每个，大家底下这我要讲，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做慈爱？除非能够跳脱这个，不然你很难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第一个，相对一个钟头跟十二个钟头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了十二个钟头地皮进来说我一天做了好多，我晒了很多，晒黑了，哦，老很多，不要忘记那个做一个钟头那个人这一天他到哪去啊？哦，他是站在那个路口在等呢，他是等了一天呢。 OK，再一个 think， 你一天你做十二个钟头很踏实的，知道做完有这个结果，你要知道做一个钟头一个那个人他那十一个钟头站在那边他是恐慌的一天，同意吗？十一个钟头都过去还没有人找我去做工，这个人是做工的，你要讲公平吗？公平不等于说一样，可以听得懂吗？ 公平不等于一样。意思说，这些人努力一天要换取救恩，这些人等了一天，他不知道救恩从哪里来。不，一线是用力用自己的量去换取救恩，一个当然这样的话不能够用救恩来描述，我是用这个来做个就得永生了。要回到前面，那这件事希望有人救他，有人帮助他。这件事说我做了，我该得些什么？到最后，如果以得永生来讲的话，都得永生，但是那个方法、那个路是不一样。一个叫做靠律法去得永生，一个是靠恩典来得永生。你要做这个一个对比。靠律法说我好累好苦，耶稣说那叫坑恩典的人，在他等的时候，他心中是他的苦跟你的不一样。他的苦是什么？他心中的失望、绝望、恐惧、害怕。他说谁能够救我？努力的他笃定他一定有，因为他努力靠自己，我做这么多。那个在等候救恩的人，他没有把握，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把握，更没得做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站这个角度，你是怎么去领受神的恩典？你是站在一个所谓的我是不配的，今天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二个，我怎么知道我在领受恩典？请大家留意这句话说，那个我没有亏负你，我跟你讲定的，意义就这是所谓的站在公义公平的角度，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还给你一样，那是我愿意的。你的东西难道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第二个，你看到别人好，你会眼红吗？我这样的说哈，如果我的心看到别人眼红，基本上恩典很难进来。第一个是我不行，这是领恩典的时候，你觉得很行。第二个，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心中叫做红眼。这个字中文翻译红眼，在英文这个字原文叫做 evil eyes， 就是邪眼，邪恶的眼。其实翻成嫉妒是翻成这是最好的翻译。OK， 把这个分一分。真的，我不是弄语文的人，不过为了我要明白圣经，我真花点功。他很好，所以我羡慕他，这是对的，因为羡慕他好，他的好我羡慕。意思说他得到一个好处。所以我羡慕他得到的好处，是为人好，我来叫羡慕，那也羡慕他了。但是我可以从羡慕他的好，到我嫉妒他的好，那什么问题啊？好，在他身上好，我们都说好，所以你也羡慕，这是我认为这是正常。OK， 好就是好嘛，不要说这么多好的变。不过这时候你嫉妒他的好。问题就很大了，嫉妒什么？我一说，他为什么这么好？好是没有错，所以羡慕他得到这个好处。但第二就问了，凭什么他得到这个好处？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他比我差耶。一讲到嫉妒的时候，心中会产生愤愤不平，会产生苦毒。坦白说，如果心中还有神的话，对神是一个埋怨，不公平。你从没找到，你不敢反抗，因为神是公平的。因为神说做一块，你做一个钟头，我就做一天，我就给你一块，讲好的。所以你不能够跟神去 argue， 所以你这样的说，你开个公司，我开个，我们一起毕业的，当然可能在学校成绩，起码我也不比你差，甚至我比你好一些，或者工作的时候，我很那个，我也很努力，但发现我这个同学他越做越发，越做越好，这些我羡慕，正在问你怎么这样呢？到最后，你尤其越做越苦的时候，越做越不通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从羡慕变成嫉妒，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最后你甚至这样的说：“神啊，你不公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你 question 神公不公平的时候，公义的时候，对神来讲，他从来没有考虑到他公不公平，因为他本来就公平。这时候已经在所谓的，因为神的。这个公义是他的所谓的这神性，我常这样说，你可以误会我的，你可以否定我的能力，或者否定一个人的能力，说哇，如果你否定啊，欧姆斯你很笨啊，你不会做啦，怎么手脚这么的，这个我都没问题。你可以否认，你可以对我的 ability 看法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对我的 integrity， 对我的性格有怀疑的话，你对我的能力有怀疑，那没见仁见智嘛，对不对？但是你对我这个人的品格有怀疑的时候，请问我们真的还能够相较下去吗？因为你又怀疑我这个不对，又不好，又不行，又讲假话，又不行，那我们怎么能走下去吗？但你怀疑我的能力不够，起码我跟你说尽力的。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基本上，这个的人矛盾在，一方面你不能够否定神的公义，但是你对于神处理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公义，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后面一句话，主耶稣很有意思，朋友。看这个字你怎么做，一说我跟你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朋友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类的朋友基本上我们只是个朋友，打个招呼，厉害的关系。然后补一句话，我的关系就在跟你的关系就是这个，就厉害的关系。那完以后呢，我这样的做让你觉得愤愤不平，这样做你觉得有道理吗？第一个，我没有欠你的，明明事情对我所作战上是公平的，但你现在反过觉得说我不公平，那什么是你错呢还是我错呢？很明显这句话是你错了，眼红，因为你嫉妒啊。为什么你会为什么眼红？为什么从羡慕变成嫉妒？因为最后一个事情，因为你贪了，你觉得是一个可以得的机会，你没得着的。这个得什么？得一个更多的机会。一天一块，这是对的，也没多没了。现在你觉得这个机会本来只要得一块，现在有个机会多得一点，但你没得着了。开始从羡慕，开始从嫉妒。最后开始从埋怨了，很难，很难，真很难。我们神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他很好，我一起跟他服侍了，在同一个部，大家都说他好，就没提到我名字。那他做错事吗？说他好有什么不对吗？那我们说他好，怎么不说我好？这嫉妒。这叫嫉妒，这叫眼红。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我真的，我不是，我跟周牧师也算是这么多年来，我认为神祝福他，起码他心中怎么样？但我不是神，我也不懂他里面。不过跟他相处，在人相处当中，我觉得。 他会羡慕，哦，那个主，我不觉得他会嫉妒，我不觉得他会贪心。这才是一个神可以祝福的人。你表比来比去，嫉妒来了，个贪心来了的，最后说哎呀很好啊。那完以后就只差一个，人家说他好，没有说到你好。原来是你把自己关在恩典的以外，因为你讲来讲去就是公不公平，讲来讲去公不公平的时候，反而说神不公平，因为神做一个慈爱的事情，你却不公。所以这主人讲说，我的钱我怎么用？坦白说，我有钱多少我怎么用，跟你的得失有关吗？一点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你心中气成这个样子？不服气在哪里？我讲这个是针对彼得说的。不要看到别人好，比你好，你就眼红。当你眼红的时候，当你嫉妒的时候，当你心中觉得不平的时候，你已经跟恩典没有关系。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我的钱，主人说我的东西我怎么用，那是我的事情。这个带出一个来，神的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人就公义的要求，神的丰富到程度，神绝对可以满足人恩典的要求。这就是神，他不会只恩典，这个放下他的公义，公义是他的根本，他的基础。但是神乐意在公义的 on top of that， 在那上头施行怜悯，行恩典。后面一句话基本跟前面一样，你以为得着的，你该得着一定得着。但是主耶稣说，有在后面，在前面，因为那些他自己不认为得着的，你们也不认为他应该得着的，却是得着了。解经很多犹太人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变成后在后在前。不过这样解经我不太解，不太，因为主耶稣没有用这个来讲的，只讲一个人。神，你看，从登山变现到现在，其实我谈蛮多是要了解我们的神的神性，在他神性里面，你再去明白他的做法。如果不明白他的神性，你讲那方法，你会产生像彼得一样这样一个矛盾的。年轻的财主一模一样，我做这么多可以得永生。当主耶稣说这种很难哦，靠自己是不，那彼得倒过来，那我给了这么多，放下这么多，我就一定得永生了，一定得着。所以前面讲了，得永生是应该的，你跟着我的，但是你要想到，不只得，就是说不只得那个的永生，一说就你想的那个，我要更多丰富给你预备，在后面，你怎么一天盯着？我做多少要拿多少，做多少拿，连永生都要用，好像拿工价一样的。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原来谈的观念这样的错，是因为我们人的生命错，因为我们人都觉得我努力就该得什么，我做了就应该有什么的报酬，连这样都跟神说，神啊，我做这么多，我好成这个样子，你总要对我好吗？神说我会对你好，你本来就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更好的为你预备，你可以接受吗？问题是不能够，第一个，你像那个做了一个钟头，弄得人觉得人生靠自己是没有盼望；第二个，你会觉得像这个 看到这样的白白蒙恩的人，你会心中觉得愤愤不平吗？不谦卑，眼红啊！第三个，你不相信这位神，他丰富到的程度有足够满足公义的要求。另外一个，更有更多的恩典可以满足恩典的要求。所以我要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张云洲有同工说牧师你太低调，讲了白点，牧师该要你都不去要，该争的你都不去争，因为我相信我的神是公义的神，我该有义，但是我不停在那里，我不去争，神会替我争。那一争下去，他说真是打开天上的窗户，有无处可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公义，真是让我们知道明白你的恩典。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就得着恩典。主啊，当我们以你信得过你，你做一切在我们上都是合理的价钱，不是我定，我就知道你为我预备绝对超过我所想所求。我依靠你，我等候你，就完全的信靠顺服你，让我活在你公义的里面，更让我能够活在你恩典的里面，好叫我这个人正是说，神啊，你是我的神，你在我生活上到生命里面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不懂，但是是何等的奇妙。公义是一个开始点，进到恩典是一个最终点。神啊，愿你的公义，愿的怜悯的慈爱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今天先交手中，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生命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